对，就我们这种小节目怎么可能会收到赞助？但是这也说明消费者就是我们在买这么贵的东西的时候会有所顾虑。再就是呢，就回到我们阿胶为什么这么贵呢？就虽然它是礼品，如果一定要讲的话，我觉得桃胶的智商税才是真正的智商税。
其实你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阿凡提的动画片？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有胡子，然后戴着一个白色的那个帽子的那个大叔。但是他有没有新疆口音，我也不知道。
认真生活，理性消费，这里是商业腊八粥。
我是 B 姐，
我是娇妹。
这是我们商业腊八粥的智商税的第二期。上一期我们讲了关于燕窝智商税，然后也得到了很多听友的反馈，就挺有用，挺有干货的。
是的，而且有很多小伙伴也私信我们，然后希望我们这个系列继续做下去。那我们就沿着我们上一期有做过的一个小调查，排名第一的是燕窝。今天的话，我们就来给大家去讲讲排名第二的一个品类，它就是
阿胶。
对，阿胶。
对，阿胶这个其实比燕窝更普遍一点啊，就是其实周围的人可能很多也吃过，或者也买过，就多少都有经验。
是，可能阿胶会更常见。就燕窝的话，可能是我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听到燕窝这个词，可能都已经是上初中了，那更别说见过燕窝，也就是成人了之后，然后出来工作了，是真的有见过燕窝。但阿胶这个的话，是小时候就听，像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是有吃阿胶，我也是小时候就见过阿胶，然后也听过阿胶是用从驴皮来的，所以说阿胶可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会更常见和普遍一些。
对，我也记得我应该也是我小时候吧，就我父母他们就平时也比较喜欢买那种，比如说一年买几次阿胶块，然后就是可能阿胶块然后和那个就是阿胶补血冲剂就是轮着吃，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你在家你就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产品，然后觉得说这个肯定是深入到了生活中。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说那到底阿胶补血呀、啊、其实现在大家吃阿胶也有这方面的困惑，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想跟大家来做一下科普以及阿胶的一些历史。
毕姐平常有吃阿胶吗？
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啊，因为毕竟还是挺贵的。对，
但是不是说你如果你贫血吗？但是大家普遍提到阿胶都会觉得是补血，或者如果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是贫血，或者是我们在姨妈期中可能周围都会有人说啊，你吃点阿胶啊补血。
对对对对，我经常被人这么建议，包括我的老妈也会经常这么建议。但是因为我之前有过贫血嘛，所以但是医生给我的建议是给我就是开补铁剂，阿胶这块还是有吃，但吃的比较少。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有疑问，我说阿胶到底补不补血，哪个效果比较好。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提到阿胶这个的话，其实还是要跟大家重新区别一下，因为阿胶它是以桶类的产品的统称，有可能我们在现在刷一些短视频也好，他看到的阿胶跟我们今天或者是纯的那种阿胶呢还是有所区别的。因为阿胶的话，它也可以分为 OTC 我们的非处方药，那还有一些保健品它是有拿到蓝帽子的阿胶制品，那还有就是现在可能我们更易得到的就更受消费者欢迎那种，就是加了很多像核桃仁枣，然后还加了一些葡萄干这种做成的阿胶制品。那其实这是三类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看到阿胶的产品或者你想买阿胶产品的话，可以区分一下到底买的是哪一种。
它分为食品、保健品和药品，就分为三类是吧。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我看到网上那个购物网站会宣传说，比如说某些固元膏啊，它宣传是那种保健的功效，但这个肯定就是不合理的是吧。
食品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一月份出台的广告法的话，是如果不是保健品不是药品是不能宣称任何功效的，哪怕是擦边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购物时还是要看，也是你买的是哪一类型的阿胶，就阿胶也是分很多类型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2015年的时候，其实当时没有把这三类分得很清楚，后来才慢慢的把这个就是分类就是在分得更加清楚一点，要不然感觉中间好像容易弄虚作假了很多。
嗯，是因为2015年的话它有一个比较标准的检测方法啊，就是我们就可以测然后铝品来源的一些特殊的胶原肽。
对了，江妹，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它分为三类，但总的来说就是整个阿胶都是对于补血它有疑问嘛，所以你能给我们大家先科普一下基本的知识，比如说阿胶它的成分是什么，它对人体有什么作用。
好呀，就是先给大家说一些比较笼统的一个定义，就是阿胶的话，然后一般的话我们就指是铝皮胶，然后它是铝皮然后煎煮然后浓缩后，一般的话它是经过三次的这种蒸煮浓缩，然后形成了一个固体的动物胶，因为它那种特殊的胶质，所以说它叫阿胶。然后主要的成分的话，其实80%左右都是蛋白质，但是在蛋白质里面的话有很多都是有不完全的蛋白质，像胶原蛋白，那还有一些就是游离的一些氨基酸，还有就是微量元素，像铁、锌、锰等。但这也是为什么阿胶会给人感觉是补血的现象，就是因为它里面其实也是含有少量的铁元素的。
所以其实阿胶里是含铁元素的是吗？那它的补血的效果怎么样？就它含铁的这个元素。
确实阿胶中它是含有这些微量元素的，但问题就是我们在一些阿胶制品或者做阿胶的标准中并没有把它列为去检测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它是含有的，但是你又不清楚它含有多少，所以说你含量不能保证，就更不能去保证它的功效了。如果以现在的就是我们从一个现代医学角度去分析的话，并没有发现阿胶和补血之间的一些临床的证据，那包括在动物实验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不知道，就是像贫血主要是两个症状，一个是缺铁性贫血，一个是巨幼细胞性贫血。然后缺铁性贫血好像一般医生都会给我们开那个什么补铁剂那种，然后巨幼细胞好像一般是会开叶酸还有 B12 这种。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有到贫血那个症状了，你得正常得吃药，可能说你要是为了阿胶来补血可能是不是主要的一个功效，是这意思吗？
补血的话可能是阿胶在之前的一些功效宣称之一，但是单纯的阿胶和补血的关系是没有得到验证的。包括现在药典上去记载的阿胶固元膏或者是阿胶补血，它也不是单一的阿胶。我们可以看就是在一些中药药典中它说的阿胶补血膏，像这个里面它除了有阿胶，它还有熟地黄、党参、黄芪、白术、枸杞子这一系列的这些东西，然后它的功能主治是补益气血、滋阴润肺，主要是用于气血两虚导致的久病体弱，还有什么虚劳咳嗽，就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它不是直接作用于你吃这个就是补血，它只是用于 你其实已经贫血或缺血后一些体虚，
就是锦上添花，但并不是雪中送炭，是这意思吗？
对，它不是，它 只能叫做治标，但没有并没有治本。
所以就是说可能你吃阿胶可能是你补充氨基酸，就是可能整体的体质会变好，但是说你要为了补血然后去吃阿胶可能会就是不是它主要的一个功效。
对，因为你刚才提的有两种嘛，一个是缺铁，那这是大部分人尤其是女生可能会缺铁会比较多一些，就是还是要区分。
那你提到那个固元膏，其实我看到我家之前也买过固元膏，然后也看到很多超市也在你就喜欢做那种固元膏，然后去打成那种的话，其实它能起到阿胶的那个功效吗？因为我看它成分还挺多的，就主要还是就是很多人买。
是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可能现在人很多会吃到，包括我之前有人送给我一个阿胶产品，然后我以为哇这么贵，然后一看它的配料成分啊，就是一个专业病，就是每次看到一个食品的时候就会去看一下配料。在食品的标签法里面规定，就是配料表越靠后的那添加量就越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当时给我的，然后他排名第一是黑芝麻、核桃仁，然后排第三了才是阿胶，然后还有冰糖、黄酒、胶原蛋白粉、红枣、枸杞。结果发现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叫阿胶，而且阿胶的含量还不是排最高的。所以我当时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阿胶是什么功效，我第一反应是，它阿胶到底添加多少含量， 可能这个是我当时比较关注的。
对，就是还是看它的这个成分表的一个序列，有可能说你可能以为是补了阿胶，但其实你吃的更多的是那个核桃仁儿和那个瓜子仁儿，是吧？对，其实说到阿胶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阿胶，大部分的阿胶应该都是驴皮做的，但是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阿胶并不是驴皮啊，就说的是牛皮，就是那个时候唐朝的那个，就是有古书记载说啊、那时候唐朝就有古书记载说阿胶煮牛皮做之，出东阿，故名阿胶。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用牛皮比较多做阿胶的，用驴皮还是比较少。那后来为什么说到现在大家还是吃就是阿胶主要是认准是驴皮呢？就是其实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哈、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过了
是有些曲折是吗？
所以对对对，就是有一些历史的故事。从唐朝之后不是就是五代十国了吗？那个时候就是分伐割裂，然后就是战略纷飞，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战略物资是很重要的，然后到处都在打仗嘛，所以就是牛皮就把它，大家就把牛皮当做了他的那个战士的盔甲和那个打仗用的弓弩，所以那个时候很稀缺，所以大家就是不允许，就是朝廷不允许把它，就是你是用牛皮来熬制阿胶，因为打仗更重要嘛，是吧？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慢慢的开始用驴皮来熬制阿胶了。对，然后到清朝的时候就是比较认准说，就是像乌驴就是作为阿胶的主要的一个乌驴皮。
哦，原来它是有古时候这样子，我一直以为就是15年国家就规定只有驴皮来源的才能叫做阿胶呢。
那可能是就是现在给它一个更加正式的身份。对，所以就是
给它证明了、
对，证明了，就是说你一定是驴皮的才叫阿胶，牛皮的你叫黄明胶。对，所以就是不能说你是掺了牛皮的你就叫阿胶，这是可能是掺假。
这点大家都知道，就是用牛皮、猪皮、鱼皮，知道很多像营养品或者滋补品都是从这些来源的。但驴皮的话，其实对现在很多消费者来说比较陌生，因为我们并不会去消费或直接去吃驴肉啊。除了一些，我们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像河北它会有驴肉火烧之外，好像中国没有什么美食或者地方美食是直接用驴和驴肉做的。这不是我们中国人主要食用的动物肉来源，那有那么多驴皮能做成这种阿胶吗？
对，这个就是驴皮到底有没有缺口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就是争议还是挺大的。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比较流传的一个说法是说，就是国内是每年缺220万张驴皮的，就是有这个缺口。但是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其实这个统计口径是不太对的，其实他们当时是按照就是所有阿胶厂商的产量来计算的，但其实应该是按照就是它的销量来计算，因为它很多就是阿胶的产品它不是纯的阿胶块，它还有很多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固元膏啊，还有一些什么各种阿胶膏啊之类的，所以它那个里面其实它的那个换算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这块的缺口是有，但是并没有这么大。
但是好像是在
2015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市场上其实是有所谓的假驴皮或者是假阿胶，也有很多消费者上当受骗。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阿胶很贵，但是大家都很害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驴皮制作成的。
对，是有这个问题。之前不是出过那个假驴肉事件嘛，就是把那个一些牛皮啊，或者是其他的猪皮，就是边角料或之类的，然后掺假到这个阿胶里面，因为阿胶就是驴皮，对，驴皮是比较贵的，驴皮一张可能得要2-3千块钱，对，然后一张驴皮可能说我制作成阿胶的话，可能是能制作1.5到2.5斤的一个阿胶，这样1.5到2.5公斤的这样一个阿胶，但是你可能说猪皮和牛皮它就很便宜了，就平时你看就可能说几百块钱，所以相差很大，所以大家有这个掺假的这个原动力动机哈、啊，对。
这也是现在其实看有些阿胶，然后大家都会说经过 DNA 鉴定，一定是保证是从驴皮中而来的。这也是越来越变成商家去宣传的一种手段。我说包括尤其是某大厂的某品牌的阿胶，就是它的 DNA 鉴定据说是可以去 追溯到是从某一头驴上，然后他用他的驴皮去制成的你这一个阿胶块。
就是能吃到明明白白是吧？之前可能你只能说看你这个，就是得对应你的，就是你说驴蹄是吧？驴蹄、驴头，你是不是跟它匹配的？是这意思吗？然后现在可以用 DNA 了，就是比较先进了，已经。
是，这也是为了打消消费者的顾虑，可能就是之前它会出现这种，市场上的乱象，然后掺假行为等等。
对，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 DNA 鉴定啊，就是你刚说到 DNA 鉴定啊，其实我们能看到说，现在很多的这种阿胶厂商。大部分其实都是集中在山东的聊城的阿胶县，主要是这一块。然后其实就是阿胶的历史，其实你能回溯，其实应该是很多是驴的历史啊。就是我现在来讲讲驴的历史。对，就是对，就是你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阿凡提的动画片？
就是阿凡提的故事，就是骑着小毛驴的那个新疆有新疆口音的大叔，是那个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有胡子，然后戴着一个白色的那个帽子的那个大叔。但是他有没有新疆口音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他是属于西域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把驴作为了一个交通工具。那个时候猜阿凡提可能是新疆人，也有可能是土耳其人或者其他的中亚人，就那个时候其实不一定啊，反正都属于西域的一个范畴。在汉朝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在历史上都记得一个事情，叫张骞出使西域嘛。对，所以当张骞从中原出使西域，然后也开拓了丝绸之路。那个时候西域是最早就是从非洲那块传过来，因为驴最早是非洲野驴，就是最最的原始的祖先，驴的祖先是非洲野驴，后来传到了西域。所以西域是就是稍微早一点说使用驴作为它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后来通过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就把这个驴就是带到了中原，所以中原也开始慢慢的把它作为了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才慢慢的扩展开来，就是大家开始养驴了。对，
就是进驴的一个引进的一段历史，主要是从西域那边过来的。
对对对，是。但其实就是现在其实就是刚才说到那个缺口的问题啊，就是有一部分是因为说驴的养殖，现在这个整个驴的存栏量是国内是每年都在逐年下降的啊，这也是因为就是以前的驴我们不都是作为说生产工具嘛，然后也没有现在也没有谁说骑驴，或者除了你拍照之外，现在你骑驴作为交通工具的应该很少吧，是不是？对，
也没有人会拍照骑驴或者骑驴拍照。
对，就很少很少了。所以最开始像新疆、西藏，然后内蒙古这种作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他们现在也是渐渐的就不再用它做，他就不再用它作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了嘛。所以就是他饲养驴的这些需求也少了，所以那块其实也是渐渐的就是驴的数量就下降了。然后之后其实像河北啊、黑龙江就慢慢的开始就是为了阿胶啊什么，就是或者是河北有这个吃驴肉火烧，不知道你吃没吃过，就河北也会就是吃，为了吃驴或者是就是吃就是研发阿胶，然后开始就是养驴，这是一个它的这个整个国内就是养驴的一个地理的一个变化吧。对，但是总体来说它的存栏量还是降低的，就是从1990年的1100多万吧，到现在可能只有500多万，就是下降了挺多的。然后其实有一部分其实我们还是靠进口去补充，就像某大厂，可能说一些阿胶的大厂可能在2014-15年就开始就是比较大量去从非洲啊、中拉美啊，然后中亚这边去进口这个驴，对，然后补充它这个方面的一些缺口。
是，但是为什么就是阿胶这个产业都聚集在山东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县里面，就是我不知道是山东聊城，你知道一个叫阿胶县的这个地方，就很神奇，只要全国的阿胶都基本上来自这个地方。
对，就好像应该有个80%-90%吧，就是都是来自于山东。就当时其实我看有个说法是说他这个水好，就是有古书记载什么 就是有阿线阿阿胶线的那个水就是比较好，因为聊城它是它的一个比较特殊地理位置，就是说它背靠的是泰山，然后前面是黄河水，所以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就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敖碎阿胶跟那个水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只是说可能就是
嗯，有可能因为说阿胶里面是含有微量元素嘛，那有除了是驴皮本身它自己有的，有可能是水里面带来的。
没有，它那个熬制微量元素可能是说跟它的那个熬制的工具有关。你像就是好像河北熬制是喜欢用铁锅，然后其实山东那时候喜欢用铜锅，所以山东的阿胶里就是铜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对对对，所以是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然后。我觉得还是产业方面的原因吧，你看其实就是比较大的那个阿胶厂商，它是1952年吧，就是国内第一家国营的阿胶厂，所以我觉得可能有这种产业集群效应啊，就是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很多这种
就是
对，主要是看到这个他们挣钱了，然后在同一个地方觉得哎，你做这个生意可能挣钱，那我也要做这个生意。
对对，包括说其实山东其实应该也有就是养殖嘛，因为山东也是这个农业大省嘛，属于算是就是除了蔬菜之外，它可能养驴这块其实应该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产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跟这方面有关系。
嗯，但其实消费者在买阿胶除了是看产地是不是山东是不是聊城的，其实也很多也是去看品牌，就是你刚刚提到了某大厂它的市场占有率是很高的，包括我问了我山东的朋友，他们去买的时候基本上也会去选那个品牌，他们也害怕买到假的，因为阿胶纯阿胶真的还是价格比较贵的，不是说大家可以实现什么阿胶自由想买就买，然后也是去选一个觉得能保真的，你刚提到那个企业，然后包括他们也会说山东济南有一个品牌复牌，然后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品牌里面去挑，所以说这个的话你像我们去问了当地人就这样，如果我们的听众小朋友要去买阿胶的话，就还是去选有一些品牌的就大厂品牌大厂大品牌的一些阿胶去，因为你花那么多钱不希望自己是买到了一些假的或者是质量不好的。
对对，我强调一下，这里不是广告啊，只是说，就是出于对于它那个真假的一个保障来说，我们觉得说可能还是选大牌比较放心一点。
嗯嗯，对，就我们这种小节目怎么可能会受到赞助？但是这也说明消费者就是我们在买这么贵的东西的时候会有所顾虑。再就是那就回到主题，就是那阿胶为什么这么贵呢？就虽然它是驴皮，然后觉得。然后我们刚才也讲了，它可能效果也，如果是补血的话，可能我直接去吃补铁剂就好了，也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然后我也不吃驴肉，我对驴皮也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好的认知，觉得啊它营养价值非常高，这种的，为什么呢？阿胶还能卖这么贵呢？
对，阿胶为什么这么贵？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就是首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你像阿胶，就是主要是聚集于山东的。某个县嘛，就只需要聚集山东嘛，所以其实有统计说山东其实占据了整个阿胶市场的80%-90%的市场份额，然后其中像前两大厂商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已经占了80%、就是应该算是双头垄断嘛，就是所以其实你有垄断地位的话，你的议价权是很高的，包括你的定价权，就是对于下游的消费者的定价权它是很高的，就属于说它的这个价格会稍微会高一点。然后另一个方面可能就是你为什么感觉到最近几年会比较高，可能是也是因为他们的一个管理政策啊，就是有一些他们一些就领导当时提出的是说要对标茅台做那个
在某大会上提出叫提价是吧，
对，就提价就是要对标茅台做那个药中茅台，然后说要回归价值，那回归价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就是提价。对，
那阿胶我们跳出来讲，就是除了消费者他在消费阿胶的时候会有所顾虑，比方他一直提价提到了一个像茅台，那茅台是有很强的一个投资属性的，阿胶可以成为这种类似于茅台的这种投资品吗？
嗯，那我觉得肯定是不行的，你看他现在的结果就是不行嘛，就是他从2006年开始提价到2018年就崩盘了，就是崩盘到2018年可能说整个他的价格就其实下来很多了，就是 它06年到18年这一直是在涨价，涨价了应该有19次吧，然后从200多涨到了4000多吧，就涨了大概有二三十倍。对，但是它其实到了18年就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阿胶是它本身是有保质期的嘛，就一个你吃阿胶它可能纯胶化可能就是5年的时间，然后所以就是到18年的时候，其实很多那个经销商，因为阿胶其实跟茅台一样也是有经销商体制的，所以它经销商其实觉得说会有预期嘛，预期说阿胶每年都会提价，那我不如说我今年多囤一点，然后今年就是少卖一点，然后明年价格上涨了我再卖，或者后年再卖，
上涨的时候再卖掉是吗？嗯，
对，就是说先囤货居奇嘛。对，然后就是但是你到了比如说它是有保质期的，你到保质期之前你肯定得卖嘛，它所以说它注定是说它会有一个就是大家批量去出货的一个过程，就会形成了就是突然市场又多了很多阿胶，然后它可能价格就会下来了。其实另一方面，其实像我们平常买阿胶，你说从200多块钱一斤，然后到现在的什么3-4千一斤，我觉得一般人也吃不起了吧，是不是？就可能你它不是个必需品，你就可能选择别的了，所以其实它的涨价也会流失一部分的消费者，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就不叫价值回归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经销商心里也很慌啊，就是感觉没有人买了呀，那我不得赶紧出货嘛，是不是？要不然就烂在手上了。对对对，所以其实到18年的时候，19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去库存的一个阶段，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它就是涨价潮就已经开始停止了。
哇塞！毕姐不愧是做财经博主，今天又是学习到了很多。就抛开这些，但是我们阿胶的话，对普通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商品，一个产品。然后我们今天的做这个节目，也不是说一定要告诉大家阿胶就一文不值，或者大家不要买，这都是智商税。其实也是想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息。
对，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这个是一点嘛，就是茅台它就是大家说酒是沉的香嘛，特别是茅台这种高端白酒，然后就是可能说你越久你的价值就是越高嘛，所以它的保质期是很长的，但是对于阿胶来说它是只有5年保质期，所以它跟茅台是没法比的，这个是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说像茅台它也是它是在一个就是茅台镇嘛，茅台镇它的主要稀缺的资源是啥呢？是茅台镇的水。它的水，因为你酿酒肯定是水是很关键的一个原材料，所以你也不能说我去山东去搞个什么茅台是搞不了的，所以这就决定了它的供给端，就是可能说每年只能产十万瓶那个茅台，就是这个是对，这个就是限定的10万瓶茅台，这个是限定款，对，所以就是说就注定了。然后但是阿胶的话它的供给还是蛮充分的，假如说你自己说我去让跟很多养殖户去签合约，或者是我进口更多，这块它的供给还是比较有发展空间的，所以它这两个供给端是不一样的。然后从需求端来说的话，茅台大家很多都是就有茅台的一个信仰吧，就是一代一代的人的茅台信仰，就是让茅台这个价值就是一直是很稳定，或者是一直是抬升的阶段，就是有茅台信用，就是然后你拿去送礼啊什么，大家都知道说茅台可能就是未来一定会涨的这种。对对，但是就是阿胶你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阿胶信仰，是不是？它也不适合说做有一个什么交换价值这样的一个东西，也不适合送礼。
它是属于食品类的，那它和酒越吃，就是年份越久越吃香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茅台是有投资价值的嘛，就是它可能你说的就是可能没有保质期，然后可能而且大家对它的信仰是比较就是还是比较体就比较信仰的嘛，就是茅台信仰。
嗯，而且其实我忽然你刚讲的话，我又忽然想到了一个点，就是从人性角度上来讲解读也是一样的，就是酒类就是我们跨出来除了茅台就是它属于白酒，在做酒生意来讲，酒的话怎么样去符合人性，就是它是一个上瘾的东西，但是阿胶的话它只有在一个强烈需求，因为它是一个带有就滋补或者健康，但是一些健康的东西和一些就是你要追求健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下它是反人性，它不是顺人性的。但是从就是一个判断一个是否是一个好生意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看你是做了一个顺人性的还是逆人性的。我就忽然从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点。
对，你说，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觉得江妹，你就是你如果是顺人性的，可能你的消费的这个需求量会更大一点啊。就是，但我觉得阿胶也不是劣，它也算保健品，也不算是利人性的，它就说上瘾性可能没有茅台那么高。
我是说阿胶它是也不到反人性的那个地步，但是它确实是你去送阿胶的场景的话是比较有限的。
对，这个倒是就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不是，它没有茅台共识，对，用共识这个词就跟区块链似的，茅台共识就大家都知道你送这个肯定是有价值的，这个礼是很重的，但你送阿胶就不一定了，就是没有共识。
但说到送礼的话，以前都是可能老一辈或者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或者在社交场合、商务场合送这个。那我们去看线上的一些数据，现在年轻人去消费阿胶类的产品，然后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现象，就说明大家现在其实都很焦虑。然后90后、00后也注意到需要去保养身体，然后也是有那个保。就是养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明显的，就是看到什么各种节日啊，就购物节，就是你能看到这个就是各种保健品的数据，销量数据是在一个同比上升的过程。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注重养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因为阿胶或者是保养品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有存在的一个价值和意义的，也是想为了告诉我们这类可能不太了解这类品类产品和商品的听众，然后做更多的一些信息分享，然后从而去在你在消费的时候能做更理智的一个决策，就不要看到阿胶觉得哇肯定是一个很贵，然后我吃了阿胶就一定有效。其实还是需要去区分的，因为你并不想你花了很大的一个价格去买了一个产品，然后你吃了以后也没有效果，而且你长期吃发现可能是你糖分和其他的东西摄入了很多。
对对对，我总结一下江妹说的啊，就是你买阿胶的时候，你首先要确认一下你自己买阿胶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只是为了补血，可能啊你是就是真的是有缺铁性的话，你就可能直接去买补铁剂了。或者你只是说保养，就是或者说增强体质，你可以去买阿胶。所以你首先买阿胶的目的你要确认好。然后第二方面，可能刚才娇妹也说了，说阿胶分很多类型，然后你买阿胶你要看一下你买的是哪一类阿胶，是药品类的、保健品类的还是食品类的，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包括含量是不一样的。
对的，
对。
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阿胶，尤其是现在我们买到就带各种果仁啊什么的这一类的阿胶，尤其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些含糖量，还有它一些能量摄入，它能量真的是很高，就你天天长期吃的话，你可能血没有补起来，但是体重蹭蹭上来了。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你说那个就是桃胶是吧？因为我看好多朋友最近就是去熬那个粥啊，就放那个桃胶。然后拍照什么的，然后包括很多这种线下的药品连锁店啊，包括一些中医药店也会卖桃胶，就突然这几年就火了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也很疑惑，就桃胶的成分是什么，就是它真的能补充胶原蛋白吗？因为我看很多美容养颜的都说这个有用，所以咱们要再科普一下这个。
行，就是如果你要说美容养颜，阿胶可能稍微还能沾点边儿，因为阿胶里面是含有胶原蛋白，大部分蛋白质都是胶原蛋白，而我们知道皮肤中很多占比就是胶原蛋白占比是非常高的，有你吃的胶原外补的胶原蛋白，然后经过一定的吸收，有可能是能吸收成一些小分子的，比方一些氨基酸二级结构，然后同时可以很针对性的补充胶原蛋白。但是桃胶的话，它根本就不是胶原蛋白，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也很低，它主要是多糖类的，就是植物多糖，植物多糖它只是属于一种膳食纤维，这个的话其实对肠道比较好，就是如果要讲的话，因为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里面肠道菌群比较喜欢的，比方你可能存在便秘问题，其实比较适合吃这个，就是多吃膳食纤维。但是桃胶的膳食纤维又伴随着很高的糖分的摄入，就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营养学角度来讲的话，桃胶无论从功能上价值感上来讲的话不算是首选。如果一定要讲的话，我觉得桃胶的智商税才是真正的智商税。
有 所以说桃胶其实你能看到很多，就是网上，因为桃胶就是说好像是把桃树然后说割了一部分，然后它那个伤口流出来的那个胶嘛，所以像桃胶现在卖的比桃子还贵，是不是很多商家可能也是为了炒个概念，现在就把桃胶炒的还挺贵的。
就是刚才讲到，就现在年轻人都很焦虑，都希望保养身体，然后害怕自己天天熬夜的话，我其实网上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一个关键词搜索，然后猝死这个关键词飙升是非，尤其是熬夜是否会使人猝死，是就大家都非常的焦虑和关注这个事情。
是是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名字有点像啊，都叫什么什么胶，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作用啊，包括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对，我还想起来之前我有一个四川的朋友嘛，就是他也喜欢保养，他就跟我说他每次双就是过电商节的时候，他都会囤一些什么花椒。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花椒这个词，我说花椒是什么椒，来快点给我科普一下。
嗯，花椒的话它其实就是鱼肚来源的，也可以叫鱼椒，就是它从一些大型的鱼里面，然后尤其是鱼肚那一块地方，就鱼肚那一片，然后也进行了一些提取啊，然后也做成了一些胶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它其实和阿胶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点像一些农产品，就是我们想吃鱼肚，但是我把它换了一个做法，然后做成了这种鱼胶，里面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胶原蛋白，一些氨基酸，但其实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优质的一个蛋白来源，因为它里面大部分也是不完全的氨基酸。就是一定要讲的话，我觉得鱼胶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鱼肚的一种做法。
哦，它就是一个食品是吧，就是说换了一种做法，单独把它做成了花椒，而不是说你把整条鱼做了，是你单独弄出来，你这个就更贵了，其实是这意思。
是是。
所以哎呀，就是商家还是聪明的。
对，就是为了满足让大家觉得某些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一些心理，你要不然就吃觉得很有价值感，我吃这肯定是好东西，对我身体是有用的，但是其实从营养学角度来讲的话都一样不是说都一样，但是从营养学角度来讲的话，它的营养价值真的确实还是不如牛奶和鸡蛋。
所以牛奶鸡蛋是万能的。
说就大家不论你要吃什么，一定要保证自己优质蛋白的摄入，牛奶和鸡蛋是性价比最高的，尤其是鸡蛋。
对，所以就是鸡蛋其实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没法分清的话。所以刚才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就不要，其实商家起名字也很有学问，就是故意跟阿胶去靠啊，就是桃胶啊什么花胶对之类的，但是其实名字很像，
就是
对对对，是
桃胶
啊花胶啊，你听就觉得哎，这是一个营养品。嗯嗯，
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就是那阿胶是不是智商税呢，值不值得买呢，我觉得这是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情。
我也认同，我觉得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那我问毕姐，你会去买阿胶吗？
如果从补血的角度我肯定不会买啊，我还是会买那个就是医生给我开的补铁剂。对，如果是说你说平时不吃氨基酸的话我会买，但是我还是会看价格和它的真假的，就不是说那种就是特别高的价格或者是说感觉特别特别假的那种零食类的我不会买的。
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去选择阿胶，就是无论它从营养价值来讲的话它就是很容易被替代的，就刚刚你提到了补血，那我可以是补铁，那我如果是免疫力低下，那我可以去补充更优质的蛋白质，然后补充维生素等等，包括锻炼身体它也是一种方式。如果是就是觉得阿胶的话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为了吃阿胶，因为纯阿胶是很难下咽的，那你又加了其他的东西，反而吃它的话让我又多摄入了很多糖分，就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一个事情。同时阿胶现在又卖了这么贵，对我来讲的话阿胶它确实属于智商税的一种。 见仁见智，就某些人他就是觉得吃了阿胶它有很好的一些作用，或者他很享受把阿胶就做成阿胶糕的这种过程，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个概念和理念，就是要保证自己应该基础的营养摄入，就是你可以在吃了牛奶鸡蛋之后，然后可以补充额外的一些胶原蛋白来源的，像阿胶也好，或者是鱼胶类似的这些产品，但是他们是完全不能替代牛奶和鸡蛋的。就不是说你天天吃阿胶，我就不用去吃，鸡蛋不用去喝牛奶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就是锦上添花是可以，就是还是就是你雪中送炭，对对对，雪中送炭可能就划不来，或者是没必要。
嗯，对，没必要。嗯，可以有，但没必要。
好了，本期播客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于阿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是想讨论的，也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很好的建议，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对其他产品，或者想让毕姐和娇妹去做其他产品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每一条都会去看的。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